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边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今天这一集啊，我太兴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邀请到一位我们很熟的好朋友，好，他就是杨思棒医生。那他终于啊，我们终于盼到他出了第二本新书，叫做《要有一个人》。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思棒医生认识的过程。其实一直以来我在网络上就有在 follow 思棒医生的文章，然后每次我都觉得非常的赞叹，因为他不管什么主题都能谈，而且都能够针砭要点，哦，这个是让我很佩服的。好，然后后来呢，诶，我们因缘际会，啊，常常会出席在各大的演讲场合。好，比方当时我的这个母校丹凤高中，好，办了很多那种阅读系列的讲座。然后我们都常常怎样呢，同台演讲。然后每一次呢，我都被思棒医生给震惊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上去短讲大概讲15分钟。那15分钟的短讲对一般来讲也很简单，可是思棒医生都有办法把它搞到变成是大场面。所以只要有思棒医生会出现场合，我们那一场所有的讲者都怎么样嘞？都知道哇，这一场要跟他拼了，好不好？也就是只要有他场合，哇，那一场的这个演讲会特别的精彩，因为大家都会卯足全力。没错，思棒医生在我心中就是这样一个热血而且会带起大家冲冲冲的人。那么今天我邀请到思棒医生来聊他的新书，叫做《要有一个人》。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大来宾思棒医生。
哦，我拄啊就是黄国昌出来
的，有个愧靠的，
结果网友看刚才是欧阳哈，
对，
大家就就欢喜，我是杨思棒，都这样。
OK， 好，思棒医生台语是非常非常溜的，好，好，那这个思棒医生，你出了这本书叫《要有一个人》，我那时候因为你第一本书叫做《人生录影》，
是，
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哎，你第二本书不知道会出什么的。因为你有先跟我预告说，哎，欧阳，我要准备出第二本书，可我没有想到是这种读人的形式。
是，
对，你会是怎么样动机起来，让你想要写一本以人物为轴线的书啊？
嗯，其实书名是最后拍板的啦。
对，
那其实《人生录影》的书名哦，我完全没有参与到。
嗯，
我最后只是投票投说，嗯，《人生录影》，我投他一票。他是出版社社内的陈秋月，
哦，
很资深的原神的资深老员工，
欸，
他取了《人生录影》这个名字。
哦，
啊，昨天是原神的忘年会，他就坐我右手边，
嗯，
那我就请宋怡慧老师帮我们拍照。
对，
哦，过去没有跟我的《人生录影》命名者
对
来合影。
哦，
那因为《人生录影》这个四个字呢，别间出版社的老板，
嗯，
也认证是好书名。
对，
哦，这个何飞鹏社长，
嗯，我们
直接讲人名。他就有一次在这个金石堂颁奖的场合，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嗯，你这书名取得好，你这书名取得好。哦，我心想说，啊，你怎么没有称赞我的书，称赞我的书名。
他可能还没有看完。
那我就知道书名很重要。
是是是。
那要有一个人，这个名字跟我的关系就比较深一点。
嗯，
我在2023年接了好几场演讲，
嗯，
其实我已经不太接演讲了，
对，
只是有一些前辈，哦，我人情还没还过的，
对，
借着还人情才去他的单位演讲，
哦，
所以2023年有至少三场演讲，包括黄文菊先生的邀请，
嗯，
林毅明医师的邀请，
嗯，
还有台东有一个赖坤成，
是，
那他是律师背景。哦，还有一位是曾任无任所大使的杨黄美信，
哦，
大概这四个人在不同地方邀请我演讲，我都曾经用要有一个人当做演讲主题名，
嗯，
只是内容
贯穿起来，
贯穿只是内容不尽相同，啊，
对，
内容就各自呼应他们自己的故事，
嗯，
跟当下可能像林毅明医师是他的新书发表会，嗯，
对，
所以我在他那一场的要有一个人讲的人又不尽相同，
是
有一些并没有在我这本书中收录。
对，
那要有一个人最后拍板的原因是22个人里面其实也有我个人的故事，
是
只是我不把我的名字写在那个 chapter 最前面，啊，
嗯，
就刻意淡化自己的角色，
嗯，
因为我认为这个并不是在英雄主义啦，
嗯，
个人主义这样，这个比较是鼓励每一个人都成为 那个人。
嗯，没错没错。因为我自己以前当老师的时候，我们学生都我都给他读一本书，就是王一嘉老师写的那个《青春第二课》，
是
啊，里面就会有很多名人的小故事，不过都是比较简短的，好，就一篇。哎，我发现书市上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以人物为轴线的，哦，因为我自己在想，为什么呢？不好挑。
哦，
你要挑古今中外，
是
对不对？要挑东方西方，欸，可是我觉得你把它 balance 的非常的好，而且你是把它做主题做归类，好，比方那个主题特别去谈金钱跟投资，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很可惜的是学校普遍的比较缺乏理财教育，
同感，
对不对？所以读你的书你就发现，哦，原来理财没有大家想象这么难，好，你可以去追随哪些大师，
是，
好，比方你就把这个最经典的巴菲特也给写进去了，
是，
而且你写不是只告诉他说，哎，这样就可以赚大钱，而是你会透过许多巴菲特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是，
来告诉你说，哎，他背后有些启发，
是，
那斯邦医生是很会说故事的，我想邀请斯邦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你在这本书里面有写到一些巴菲特的投资的智慧，
是，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点他的故事吗？
他的故事，譬如说他小时候有一次帮祖父铲雪，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经典故事，
哎，
因为他跟他的同伴，
对，
然后在搞不清楚铲雪条件下就帮他祖父铲雪，
就
我记得铲了好几个小时，
对，
可是拿不到多少钱，
对，
因为他们祖父认为他们不值那个钱，
对，
所以开了一个低价，
对，
那最后铲完之后这个低价还要再对半分
啊，
好，所以这件事让巴菲特去理解说事先谈好条件是很重要的那我就发现说，哇，这个小小巴菲特就领略事先谈好条件这几个字有多重要，
是，
所以我就回想说，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比那个时候的巴菲特大了三倍年纪，
嗯，
我都还没有把这一条放作是我的戒律，
嗯，
哦，譬如说有假设有的朋友啦，
嗯，
他跟你已经有一点交情，然后他就说，欸，我出了一本书了，啊，听说被你写推荐序就会大卖，哦，
对，
啊，你帮我写好不好，
啊，
有时候我就会答应太快，
对，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欸，这个人好像没就敌忌耶，
啊，
哦，然后我觉得我吃他一点亏没关系，可是我不希望我的其他朋友也吃这个人的亏，
哦，明白明白，嗯，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属于很敌忌耶，
对，敌忌是什么意思？
知己，
哦，知己，
知己，
OK， 好，
是，那这个敌意的朋友呢，他就一样，他请我帮他第一本书写推荐序，
是，
哦，那我就把他当朋友嘛，
啊，
那我看一下我的时间够用，
啊，
因为有些人他就说，啊，你就随便看一看，啊，你就快笔写一写，哦，
这对你很
好，哦，好像一天一天就可以产出嘛，
对，啊，
一下就可以产出，我们当然不是这样做事嘛，
是，
我可能要花好几个脑袋清醒的工作天，
啊，
先看完他的书两遍以上，
嗯，
然后再花几个脑袋清醒的工作天产出这篇文章，
嗯，嗯，
这都是消耗我的时间，
嗯，
然后排挤我接其他合作机会嘛，
是啊，当然，
啊，很多人没有这层理解，
是，
哦，那有些人还搞不好以为他是给你机会，
是，
那就那人家很难很难跟这种人持续往来下去啦，
嗯，
那我说那个迪记的朋友啊，
嗯，
他就是也是出第一次出书，
嗯，
哦，要我写推荐序，
嗯，
那过去我跟他往来经验不错，我就帮他写，
嗯，
结果又过一阵子啊，他就很惊慌的跟我的经纪人询问，
对，
他就说，欸，他的出版社知道他邀到我的推荐序，
嗯，
大惊失色，
嗯，
哦，他说杨医师的推荐序不是很难邀又很贵吗？
哎
呀，哦，那没关系，我其实被人家传很贵，哦，
嗯，
还比较好我不要被人家传很便宜，
哎，
哦，我们是很贵或免费，
对对，
我不要有那种被你认定很便宜，
哦，
这样好讨厌，
欸，这个原则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是，
而且我觉得因为刚刚我们在录影前其实斯邦医生就已经在给我面授机宜了，真的，啊，就跟我说，欸，哪些 case，欸，如果是这个状况你要不要接，哇，我整个被问傻了，因为常常我是遇到那个 case 我会其实想拒绝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拒绝的，可就像斯邦医生这边讲的，好，就是利用巴菲特的智慧，你要先定一个原则，
是，
对不对？
事先讲好条件，
事先讲好条件。然后我自己在读你的书的时候，我看到你讲巴菲特另外一个小故事我也好喜欢哦，就是你评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怎么办，
头条效应，
头条效应，对不对？什么叫做头条效应？
这个超棒的，这打个比方啊，
对，
假设今天因为我老婆可能也会看这个节目所以我直接用自己举例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牺牲我一个朋友好了，
化名，
化名，那就可以用欧阳吗？
没有，用我就好，用我就好，没有问题的。
假设啦，假设今天我是一个我是一个隐藏角色，我是一个观察者啦，我就是一个第三者来描述这件事情。
对，
就是欧阳走在路上，有一个金发美女啊。然后他主动跟欧阳示好，
哎呀，
然后说他手上有一张这个五星级饭店的总统套房的券呢、啊。
换我担心我老婆被听这个节目，有五星级套房的券，对不对？
五星级套房券，然后总统套房啊，进去有鱼子酱，还有牛排啦、，room service 都点最贵的啦，哎，然后那个香槟都是最好的
哦。
然后龙麦贡，那能龙麦贡，
哎，
那能龙麦贡，
天啊，
阿妈仔日头出掉哈。哎，动作不熟悉，看你敢入去不？那这个巴菲特提醒的头条效应就是说啊，假设有一个观察者从头到尾把你们这件事情巨细靡遗的报道出来，登在报纸头版，他连这个厕所的卫生纸也剪出来去验 DNA， 确定就是某某人的，
对，
啊，你也看没无啦？
哦，
你要不要跪你老婆啦？
而且你孩子也都会看到。
哦、对，
对， 对，
你要去跪你的母校，
是
哦，跪学姐，跪以前服务的母校，每一间，对，
哦，
跟鬼也料不？哦，
是是，
哦啊，如果搞成这样，那是不是就不要做这件事？
对，就是把它当做说你做这件事情会被人家记录，然后明天登在头版，
广为周知，
所有人都会知道。
是
OK， 好，那你会因此觉得引以为傲，还是觉得非常的羞耻？
是，
如果引以为傲就去做，
是，
如果很羞耻就不要做。
是，
欸，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现今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为什么？因为现今社会常常是流量为王嘛，
是，
对不对？
是是是是，
哦，所以会搞一些有的没的，哦，大家也追得很开心。可是如果你从巴菲特的这个角度思考，流量固然重要，可是有重要到值得你抛弃这个所谓的尊严原则去做吗？
是是，
我觉得你在这个书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是，
对不对？好，你看我们刚刚讲到只是这个书里的冰山一角，光巴菲特就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然后再来，最近你在书里面也提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志邦医生，我之前读你的人生路我就发现，诶，你写心得方式跟人家不一样。
嗯，
大部分我们写心得的人很多人是在写书斋，
哦，是
把书都剧透完了。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读完你的书，哦，即便是读你的读书心得，你都会觉得，诶，其实你没有剧透太多，
是，
可是从中延伸很多。那同样这种感觉，我今天在读你的这一本《要有一个人》也发现了，因为你讲了这个巴菲特他的人生导师兼合伙人叫查理蒙格，
是
前一阵刚过世，对不对？
是。
然后里面讲一个很有趣，就查理蒙格的一个人生智慧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人常常误解奖励机制。
是，
奖励是我们生活中很常用的嘛，对不对？哦，表现好给你奖励，哦，做完这个家事给你奖励。
是，
欸，可是我觉得志邦医生点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奖励原则用的不好，可能这个政策也会出问题。
哦，是，
这我完全没想过的。
是，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说呢？
欸，我害我又不想要剧透，要讲另外一个共振，
可以可以，
讲另外一个共振的例子哈。这个我已经有实行了，有做，我觉得可以讲。像我三四年前办的人生录影的这个读友会，我每一场都会鼓励听众写针对读友会的心得，不只是针对阅读的心得，当然听众可能会混搭啦，就是阅读加听讲，那我就是鼓励每一场的听众在三天内分享心得，分享你怎么投稿，就是你脸书有 cue 我啦，就是没有加到朋友你 cue 我，我还是会去把它点开来，
对，
然后给你回应这样。
是，
那每一场我会选一到两位的冠军，
对，
那我就送一套李奎贤诗人的编译的世界诗人诗集，
很棒，
那一套应该也好几千块了，我是跟诗人本人买诗集的啦，的嘿，所以我跟他买了好像二三十套应该有，然后我就分送，有时候我一场就送两套出去，那有一些我就送学校等等，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外部诱因，
外部诱因。
那我觉得有一些人啊，说不定他觉得说我这篇心得的价值是远远大于你这套诗集，我本来想要分享的，然后但是你这种给奖方式啊，好像把冠军心得的价值把它定锚
哦，
到天花板就是这套诗集而已，
对，
说不定有些好的心得他就没有投了。
哦，明白
啊，或者他觉得说啊，你这个好像有分优劣高下嘛，
是，
啊，结果被你评选出来，我觉得我写的比那个人好，你怎么给那个人？ 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对，
我这没完没了。
是，没错。
那这也有点背离我鼓励大家分享心得的初心啊。
是，
其实很多人误解说啊，叫人家写心得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些那种就是完全在我们那个圈圈外的酸民，
嗯，
稍微乱看一下他也没看懂，
嗯，
他就说啊，你们这个要造神。哦，绝对是造神的相反。
哎，
我反而是借着每一位参与者之言，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哪里做得好，
是
做得好要给人家鼓励嘛。好，说实在，我是不太需要人家鼓励的，
对，
但是团队需要，
没错。
好，这个主筹者他请的行政人员啊，他很需要人家鼓励啊，累了一天嘛，主角又不是他们，
嗯，
但是他们是不可或缺的配角，
对，
或者是说这个关键的一员，
对。
那其实我借着心得是看出说到底哪些内容引起最多人的共振、
嗯、
共鸣、
嗯、
或者他们谁又回馈了一个更好的故事，
没错，
那我就可以在下一场再讲给别人听，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哦、
是是 是, 是、
哦、并不是说厉害俄罗斯就搞、欸、这才是好心得、啊、No、
嗯、
Of course not、嗯、
对，所以有时候奖励机制也很妙，因为我们从小会用奖励机制，
是，
但当奖励机制你用的过度的时候、欸、反而会适得其反。我听过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嘛，好，比方说、欸、有些人想说做善事啊，就是要跟那个捕鸭的或者是捕鸟的，
是，
对不对，
是，
要把它买回来然后让野放，
买鱼放生，
买鱼放生嘛，那本意是好事嘛，可是却导致怎么样呢，这些人说哦，原来你会跟我买啊，那我去抓更多鱼派给你，
是，
你看这不就是奖励机制反而造成适得其反的例子吗？
是, 是，
对不对。那至于哦，其实斯邦医生在这个书里写了更多精彩的例子，还有一些投资的智慧，这边我们一律秉持着不爆雷好的心态，因为我觉得好书就是你一定要去买来读，你真的买了你才会好好的读，对不对。
我插播，我就是看到读册、哦、
嗯，
有人就是开一个折数啊，想要买这个要有一个人的二手书啦，
嗯，
我必须说这个人真的是傻瓜为什么是傻瓜呢、嗯、你以为你用便宜的一点的钱买到这本书啊、嗯、你错过可以赶快阅读的爽感，
对对，
拜托不要这么傻。
对，
而且这本书啊，你如果拿在手上啊，基本上你要吸收它的好处，
嗯，
我认为半年到一年以上是一个基本的持有时间啊，
嗯，
因为我每一篇后面都有出题目让你自己找答案啊，
对，还有一些延伸思考，
嘿，你不要把内文荧光笔画一画你就觉得结束了，
没错，
没有，你自己要去从那些题目找答案，
嗯，
才能对你有最大的帮助。
我完全认同，因为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这本书读不快的，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你要细细的品味，
是、哦、
所以把每一个人物都做标签贴，它成为我的案头书，以后我突然想到、欸、某一个困难、啊、金钱方面的、啊、或者是助人方面的，我一点一打开就有了，
是，
对不对。 OK，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斯邦、啊、那他出了这本新书叫要有一个人，我自己看过非常非常的喜欢、啊、所以呢今天这一集我们节目特别来聊这本书。那如果你也喜欢今天这集节目的话，我会把这本书的书籍连接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头，我们大家一起支持斯邦的好书咯。今天非常谢谢斯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大家，谢谢欧阳。
好，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